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Mesdames et messieurs, ladies and gentlemen, Paul McCartney.
Baby, don't let me down. I found her, I'm going to get her. Remember that you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这是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经典时刻。2012年的7月28号，在伦敦玩，披头士乐队整整70岁的保罗·麦克特尼压轴表演他本人创作的《Hey Jude》，现场8万人同声合唱。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出场，证明了披头士在流行音乐史上，在英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天神一般的地位。关于披头士，这是来自英国利物浦的殿堂级摇滚乐队，不需要过多语言来介绍了。他们是毫无争议的史上最伟大的乐队，没有之一。他们为流行音乐树立了商业和艺术上的双重榜样。尽管他们的唱片销量已经被后来者超越，但是历史上却没有哪一支乐队能像披头士那样代表摇滚乐。作为音乐家，他们证明了摇滚乐可以变换出无限的和声结构和声音。在披头士的唱片里，他们几乎饰演了摇滚乐的每一种风格。保罗·麦克特尼带旋律的贝斯线，林哥·斯达快乐的鼓机，乔治·哈里森带山地乡村摇滚乐味道的主音吉他，约翰·列侬坚定的节奏吉他，再加上他们四个人热情的嗓音，这个组合堪称完美。披头士定义和发展了60年代的风格，聪明、理想主义、玩世不恭，他们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众多摇滚乐队成了流行文化的中心。时光回溯到51年前，1963年，随着他们第一次英国巡演的大获成功，披头士狂热的大潮已经席卷了整个英国，包括 Love Me Do 和 Please Please Me 在内的单曲，也在大西洋两岸收获了多个榜单的冠亚军。那年的11月4号，约翰列侬在一场现场演出中，用他幽默又带点嘲讽的语气对着舞台下所有的观众说，坐在普通座位票的观众们请你们鼓掌，其余的那些人请让你们的珠宝嘎嘎作响。
But the people in the cheaper seats clap your hands and the rest of you if you just rattle your jewelry。
席间的其余那些人可不是一般的达官显贵， 这其中包括了英国女王等王室贵宾。可见披头士狂热已经蔓延到了白金汉宫。新年之后，在经纪人布莱恩·爱泼斯坦的带领之下，他们终于决心开始世界巡演，而行程当中就包括香港一站，那是亚洲巡演的第一站。那年初，已经是香港知名 DJ 的雷叔去到伦敦接受为期3个月的 BBC 广播培训。雷叔回忆说，培训结束之后，他有大约2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在英国自由活动。这2个星期呢，他去了 EMI 唱片公司的办公室，他说他想做些采访带回香港。对方说，啊，那你想采访谁呢？他说披头士。EMI 的人打了个电话说，我们这儿有人想采访披头士，在香港播，有戏吗？对方回答，当然，明天下午有个新闻发布会，叫他来吧。当雷叔来到发布会的时候，他的腿在发抖，他不知道披头士会怎样对待一个从香港来的 DJ。当他走进房间的时候，他看到保罗·麦克特尼正在门口招呼一群记者。雷叔说，保罗你好。保罗也说，你好，你胳膊里夹的是什么？雷叔说，是一本写你们的杂志。保罗说，啊，我还没看过，给我看一眼吧。雷叔答，没问题，不过你看的时候能在上面签个名吗？雷叔没想到的是，保罗不仅答应，还翻完了整本杂志，并且在每一张有他的图上都签了名。事情还没完呢，约翰和乔治也过来了，保罗一签完，他们也开始在所有有他们的图片上签名。雷叔就这样拥有了一本有24个披头士签名的杂志。第二天，雷叔听说还有另外一场乐队的发布会，而且是针对外国记者的，雷叔又去了。保罗一看见他就说，哎，又是你，你从哪儿来的？香港。啊，我们马上就要去那儿了，香港怎么样啊？我只知道香港有旗袍。雷叔接话道，来香港的红灯区吧，你会玩得很痛快的。雷叔就这样和保罗成了哥们儿。
著名英国乐队披头士1964年6月8号来香港演唱。
1964年的6月8号，当披头士来到香港的时候，1000多名粉丝正在启德机场等着欢迎他们，包括雷叔在内的一大票记者则出现在稍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其中一位女记者问他们有没有戴假发，保罗说，每次都有人问这个。当晚，披头士接到了香港小姐颁奖礼的邀请，但他们太累了，结果只有约翰列侬露了个面，他们也没什么机会去万载的红灯区，只有临时鼓手吉米尼克尔能在香港自由活动。保罗试图出门转转，但是很快就被香港乐迷认出来，而团团围住，不得不早早地返回酒店。披头士演出的月宫戏院在1952年开业，有1726个座位。暖场乐队呢是新西兰的毛利拍掌。随后出场的是一支英国爵士乐团。终于披头士出场了。雷叔回忆说，和其他披头士的演唱会一样，噪音太大了，我根本听不见他们。但是根据约翰列侬说，和其他地方的观众相比，香港人算是相当安静。保罗的回忆是这样的，他说，香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观众全是军人，特别搞笑。我们本来以为会在香港见到很多亚洲人，没想到来的全是军人，他们肯定能优先买票，或者就是香港人没听说过我们。至于演出本身呢，就比较平淡了，观众们谨言慎行，像是一群童子军，我们演得不太尽兴。为什么会这样呢？雷叔回忆，真的挺郁闷的，当时香港年轻人没有钱买票，而他们的家长呢，根本不知道披头士是谁，所以剧场空空荡荡的，最后主办方不得不把卖不出去的票免费赠送给了军队。结果呢，观众席里坐满了穿着军服的士兵，很多在场的英国军人在尖叫。雷叔说，香港这场是历史上唯一一场赔钱的披头士演唱会。尽管没有想象当中的叫座，但是对于这场演唱会的评价又有另外一种说法。1964年6月9号，披头士乐队在香港九龙的登场，是香港流行文化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诞生。香港英语摇滚乐就此生根，并最终催生了如今的粤语流行音乐。那么，披头士1964年在香港的那场演唱会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很多人认为最主要的作用是性以及发型。陈新建是香港乐坛的传奇人物，他组建了香港第一支由全华人学生组成的英文流行乐队太空之音 The Astronauts。 根据他的回忆，从第一个和弦奏响开始，我们就除了女孩的声音什么都听不到了，他们像在恐怖片里一样尖叫。以前在新闻影像里我们看到过这种场面，但现在这些中国女孩和西方女孩就在眼前尖叫。如果你把头发留长，摇头晃脑，发出呜呜的声音，女孩们就会尖叫。这让我开始想要成为一个流行歌手。当时还很年轻的香港英文流行乐队 The Continentals 的主唱聂安达也受到了启发。他说，以前我们只专注于演奏，从来没想过女孩会为你昏倒。像香港其他的年轻乐队一样，他想拥有大量的女孩歌迷，而披头士让他明白了奥秘何在。之后他们都开始留长头发，学着做那些能让女孩们疯狂的事情。演唱会还对香港的音乐工业产生了更为现实的推动。尼安达说，在披头士演唱会之后，对新的摇滚乐唱片的需求暴增。这不仅对当地的乐队是个好消息，而且也引起了海外唱片公司和发行商的注意。尼安达说，更多唱片得到了引进，速度也比以前更快。以前是船运，后来就空运来，这真的是很大一件事情。而且不光是卖唱片，披头士的演唱会还开创了西方音乐人在香港演出的先河。陈新建说，披头士的演唱会拉近了香港和国际流行音乐世界的距离，香港的年轻人从此看到了大量的演唱会。卡朋特来了，赫尔曼隐士们来了，彼得保罗和玛丽三重奏也来了，所有的明星都来了，只有滚石拖到很多年之后才过来。2014年的6月9号是披头士到访香港50周年纪念日，香港人开始回顾曾经香港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但是就像一切黄金时代一样，真正经历过的人们都知道，实情可能没有传说中的那样绚烂。另外一位香港传奇艺人泰迪罗宾回忆，他对那个时代最深刻的印象是，在60年代做音乐人真难，我们当时都还是学生，我父母不喜欢我们这样，只有同代人才会欣赏，我们当时那么红，可根本都没有钱赚。即便如此，他们回忆过去的时候都可以为一件事情感到快乐，那就是音乐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而披头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很重要的一小部分。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all my life, though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Some remain, all these places have their moments. With lovers and friends, I still can recall. Some are dead and some are living. In my life, I've loved them all. But of all these friends,Stop and think about them. In my life, I love you more.Oh, 2014年的2月7号是披头士踏上美国50周年的纪念日。从披头士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流行音乐的历史就彻底改变了。
In 1964, Americans discovered a great happiness to replace their great sadness after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Kennedy. They found it in 4 young men from Liverpool, the Beatles. Look at their love for their music and their rapport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the week they become the leading musical icons of the 20th century.Their American concert career begins here at the Washington Coliseum on the 11th of February, 1964.
美国从建国那天开始就不知道被入侵是什么滋味。在军事上，美国向来都是入侵别国，甚至文化上在二战之后也开始入侵到别的国家。如今全世界已经习惯了美国文化，而美国人认为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天经地义的，无论从入侵者还是接受者来说已经不会感到惊讶了。但是一个从来都是占别人便宜的人，突然自己被人占了便宜，哪怕他感觉很爽，但同样会大惊小叫的。当披头士1964年2月7号从泛美航空公司101次航班的舷梯走下来的时候，就注定了让这个国家骚动起来。在此之前，披头士的经纪人布莱恩·爱泼斯坦已经跑到美国下了几次毛毛雨了，整个美国的胃口都被吊了起来。当披头士走出肯尼迪机场的时候，他们发现有3000名狂热的歌迷在用可以让分贝测量仪失灵的尖叫来迎接他们。有一个词叫披头士狂热 Beatlemania， 这个词最终被收进了词典，以一支摇滚乐队的名字衍生出来的新词汇，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披头士狂热现象1963年就已经在英国和欧陆出现了。披头士在英国西部城市卡拉尔演出的时候，有9个歌迷因为骚乱受伤。在威尔士的一所中学，2名女生因为庆祝一个披头士成员的生日，午夜醉酒狂奔而被学校开除。在伦敦，一个女孩在上班期间去看披头士演唱会，结果被一个摄影师拍进了照片，并被这个女孩的老板发现。老板发出最后通牒，是要工作还是要披头士？结果，这个女孩失业了。加拿大的渥太华日报记者桑迪加德纳当年曾这样形容披头士现象：一种新的疾病在不列颠、欧洲和远东地区蔓延，医生们对他束手无策。就是这个记者在报道中首次用了 Beatlemania 这个词。当然，这时候北美还不知道披头士狂热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加拿大记者在观察这个现象时感觉比较新鲜，因此才会造出这么一个词来。为此呢，英国的媒体还不服气，说这个词是英国媒体首创。按照原计划，披头士要上一个电视节目，这个节目在美国的收视率非常高，但凡能上这个节目的人，差不多第二天就在美国家喻户晓了。这就是著名的埃德·沙利文秀。
You know, all of us on the show are so darn sorry, and sincerely sorry, that this is the third and thus our last current show with the Beatles, because these youngsters from Liverpool, England, and their conduct over here, not only as fine professional singers, but as a group of fine youngsters, will leave an imprint with everyone over here who's met them. And that goes for all of us on our show.
2月9号晚上8点，披头士正式和美国观众见面。这个节目的现场只能坐下728个人，但是有超过50000人要求进入现场。这728个人是幸运的，他们可以和披头士零距离。别小看这728个人，他们制造的噪音完全抵得上几万人。1995年，苹果公司出版了一套双张的披头士过去废弃的歌曲和现场录音合集传记，里面就收录了这次演出的录音。当他们演唱《我的所有的爱》这首歌之前，沙利文说了一句话：“女士们、先生们，披头士。”之后，你会听到一种人类最为尖利的叫声，直到这首歌结束。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Beatles.
Close your eyes and I'll kiss you. Tomorrow I'll miss you. Remember, I'll always be you.
I'll pretend that I'm kissing the lips I am missing and hope that my dreams will come true. And then while I'm away, I'll write home every day and I'll send all my loving to you. All my loving I will send. Close your eyes and I'll kiss you. Tomorrow I'll miss you. Remember, I'll always be true. And then while I'm away, I'll write home every day and I'll send all my loving to you. All my loving.
根据尼尔逊调查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这天晚上全美国大约有7300万人在收看这个节目。多年之后，麦卡特尼在回忆这次经历的时候连说恐怖恐怖恐怖啊，这次披头士一共唱了5首歌。随后他们在美国举行了2场音乐会。2月16号，披头士再一次出现在沙利文秀节目当中。22号，披头士回到英国之后的情景是，到3月底，公告牌排行榜的前10首歌曲中有5首都是披头士的歌，排行榜前100名里面有14首，披头士仅仅用了2个礼拜的时间就把美国人摆平了。滚石杂志这样写道：40年前的今天，披头士永远地改变了美国。在这之后，美国人发明了一个词组——不列颠入侵。它不仅仅是指披头士的这次入侵，还包括当时很多的英国摇滚乐队进入美国。这一现象成为美国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部分。时移常计已至矣，美国人教会了英国人玩摇滚，英国人把美国市场给占了。当然，也可以说是由于上世纪60年代全球文化的活跃而造成的结果。
Roses, they tell me in sweet fragrant meadows of dawn and you, but there was love all around, but I never heard it singing, no, I never heard it at all till there was you.
森林生活周刊的资深主笔王晓峰说，回顾这段历史让他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很难再出现这样的文化入侵现象了。现在不论是政治还是文化，基本上都成了单边主义。就像每年到了格莱美颁奖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么一个奖项，想想也挺无聊的。虽然披头士狂热和不列颠入侵跟中国没什么关系，我们只有看热闹的份儿。可是现在呢，连这样看热闹的机会都没有了。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欢迎回来，这里是素描时光，我是樊素。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披头士的灵魂人物约翰·列侬。1965年7月，约翰·列侬在接受英国报纸《旗帜晚报》的记者莫林·克利夫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比耶稣基督还受欢迎。
Television is more popular than Jesus. I might have got away with it. In reference to England, that we meant more to kids than Jesus did.
报纸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没什么反响，但是这篇采访被美国的一份刊物转载，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If you as an American teenager are offended by statements from a group of foreign singers which strike at the very basis of our existence as God-fearing patriotic citizens, then we urge you to take your Beatle records, pictures and souvenirs to the pickup points about to be named。
捅了上帝马蜂窝的列侬在一段时间受到来自各方的指责，很多人甚至烧毁了披头士的唱片，列侬本人也受到不少的恐吓信件。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约翰将在美国被人用枪打死。一语成谶啊，15年之后，列侬在家门口被马克查普曼用枪射杀，局势震惊。
Good eveningPolice in New York say the man they're holding for John Lennon's murder had apparently been stalking him for some days.
President-elect Reagan, who called Lennon's death a great tragedy,
Residents say a man in his late 30s had been waiting for hours.
He died in the emergency room at Roosevelt Hospital.
He was called
the guiding spirit of the Beatles, dead tonight at the age of 40.
显然写这封恐吓信的不是马克·查普曼，因为这个杀手当年才10岁。但是查普曼为全世界的披头士歌迷制造了一个最大的悲剧，披头士成员中最具魅力的约翰·列侬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每年的12月8号，列侬的歌迷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他们心中的英雄。
I read the news today, oh boy, about a lucky man who made the grade. And though the news was rather sad, well, I just had to laugh. I saw the photograph.
摇滚乐历史上因为各种原因死去的摇滚歌星有很多，但是列侬之死更让歌迷遗憾。这主要在于他是披头士乐队的灵魂，他曾经跟保罗·麦卡特尼联手创作了几百首经典歌曲，他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大众文化，在全球引发了披头士热。和保罗相比，约翰·列侬身上更加具备摇滚乐的精神象征。王晓峰说，他创作的歌曲更加具有根源音乐的特征，但又不失优美的旋律。他的歌词从歌颂爱情到对社会乃至政治的关注，更加具有人文色彩，使他成为一个代言人。从摇滚精神层面上讲，列侬的思想丰富了摇滚乐，甚至他自己的性格，并且他的生命是被一种极端的方式夺走的。所有这些构成了约翰·列侬作为一个摇滚歌星、公众人物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明星的一切特质。 所以约翰列侬在歌迷心中永远都是迷人的，完美的，是值得人们崇拜的。可是列侬和所有的公众人物一样，在他为全世界提供那些经典作品的同时，也在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份人格档案供世人去研究。并且从他出名以来，关于这方面的报道、研究、争论就从来没间断过。列侬一生当中娶了两个女人，以及跟数不清的骨肉皮有染。他有两个儿子，分别由两任妻子所生。他第一任妻子辛西亚·鲍威尔生下了朱莉安·列侬，第二任妻子小野洋子生下了肖恩·列侬。本是同根生啊，但是在约翰·列侬眼里有着天壤之别。朱莉安在评价这个摇滚父亲时说，他不是一个音乐家或者是和平的象征，他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让我失望的父亲，他对我很疏远，一点也不亲近。作为一个长相几乎和约翰克隆般的朱莉安，后来也如他父亲一样拿起吉他唱歌，却始终活在父亲的阴影当中。相反，约翰列侬专门为他和小野洋子生下的儿子肖恩写了一首情意深长的《美丽男孩》。对待两个儿子的态度，事实上也说明了列侬对待两任妻子的态度。对待两任妻子不同的态度，又恰恰证明了列侬在不同时期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又反映了披头士的命运。列侬呢，认识辛夏的时候，辛夏风华正茂，是个典型的美女。辛夏喜欢美术，列侬呢也喜欢绘画，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同语言，辛夏能够迷住他。辛夏当初也是披头士的歌迷，在一次演出之后呢，列侬用很暴力的方式把他弄上了床。也许在列侬看来，辛夏不过是他众多的骨肉皮之一，但是之后他们相爱了，并且在1962年结婚了。第二年，辛夏生下了朱莉安·列侬，但是他们的婚姻仅仅持续了六年。列侬和小野洋子相识在1966年，一个叫做约翰·邓巴的画廊老板有一天带着列侬去参观先锋艺术家洋子的画展。洋子有一件装置艺术，是一个白色的梯子，列侬登上梯子，看到了天花板幕布上有一个放大镜，他通过放大镜看到了一个词，是的。这让列侬对洋子产生了好感，他们之后开始交往。后来呢，辛夏在无数歌迷的来信中发现了杨子给列侬写的信。杨子说他很想念列侬。婚姻破裂在1968年，这年乐队成员乔治·哈里森受印度宗教的影响，决定去一次印度。列侬呢，没有像哈里森那样显示出对印度宗教的虔诚，但是他知道这东西可能对他有用。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成为了摇滚巨星，没完没了的演出、录影、拍电影，数不清的荣誉和成功，其实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他们已经被推上一个无人企及的高峰。长期以来，列侬对毒品的滥用也早已让他看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和保罗·麦克特尼之间的矛盾也凸显出来，他不想再写那些哄少男少女痴迷的爱情歌曲，但是麦卡特尼却对列侬那一套朴素的政治观点毫无兴趣。列侬知道，如果这样下去，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为了寻找灵感，也为了能够戒掉毒品，他们去了印度，看看喜马拉雅山和他们的成就到底谁更高。发明了超脱静坐灵修法的马哈利什告诉他们，吸毒不如冥想，一样可以达到很高的状态。但是这次印度之行让列侬感到失望，他并没有从马哈利什那里找到什么解药。回到英国之后，列侬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之中，他必须走出这种状态，通过改变生活来改变他的艺术方向。而小野洋子成为了让他眼前一亮的人物。列侬知道他的音乐必须突破，否则披头士就完蛋了。 但是和麦卡特尼之间的制衡让他无法施展拳脚，而杨子的出现让列侬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被这个日本音乐家灌输了一通先锋音乐理论之后，列侬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这是马哈利什之前都没有做到的。西夏呢，更多的时候他只想做一个家庭主妇，希望他的约翰时刻陪伴在自己身边，而已经成为巨星的约翰列侬已经不可能回到普通人的位置上，只能一往无前，他需要一个事业伴侣型的妻子，杨子可以做到，所以列侬用最残忍和卑鄙的手段离开了西夏。
Woman, I can hardly express my mixed emotions and my thoughtlessness. After all, I'm forever in your debt. And woman, I will try to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这个看上去好像女巫一般并且比列侬大很多岁的杨子身上究竟有什么魅力迷惑了列侬，而辛西亚可美多了。尤其是呢，后来由于杨子的出现间接导致乐队的解散，这成了众多披头士迷对列侬无法理解和原谅的原因之一。其实我们从列侬的经历当中不难看出，列侬的母亲朱莉亚在和父亲结婚后不久，父亲就出海了，后来听说父亲死了，这个时候列侬出事，朱莉亚呢开始跟另外一个人同居，但是后来他的父亲又回来了，但最终两个人离婚，朱莉亚呢就带着列侬跟另外一个男人同居。朱莉亚生性活泼，非常爱自己的儿子，但是列侬的姨妈咪咪告诉朱莉亚说，带着一个孩子跟一个男人同居说出去不好听，于是呢，姨妈就把列侬带到自己的身边。姨妈咪咪的性格跟朱莉亚截然相反，她严厉冷漠，当列侬伸手想让姨妈拥抱一下时，姨妈总是冷漠地说躲开。小列侬无法明白她究竟是用一种怎样的方式爱着自己，小列侬渴望母爱，但是姨妈不能给她。更加不幸的是，朱莉亚死于一次车祸，让年少的列侬永远地失去了母亲。所以母爱也许是列侬在少年时期最为缺少的一种爱。后来有心理学家分析啊，列侬选择了在外貌上没有那么完美的小野洋子，除了音乐上呢，他比辛夏更能帮助自己，还有一层心理因素，就是洋子唤起了列侬的恋母情节。而洋子确实像母亲一样对待列侬，在列侬被枪杀的不久前，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还说，他平常会称呼洋子为妈妈。后来披头士解散，列侬和杨子出的唱片未完成作品第一部两个厨子上一丝不挂的封面，以及他和杨子在为滚石杂志拍摄的那张经典的列侬像一个婴儿一样赤身裸体的全在杨子身边的照片，似乎都可以证明这种恋母情节的存在。而相比之下呢，辛夏更想扮演一个中规中矩的妻子的角色，母亲对辛夏来说意味着是儿子朱莉安，而不是丈夫约翰。如果这个分析成立的话，那么后来列侬和杨子如影随形也就顺理成章了。 作为一个艺术家，列侬的内心世界始终是孤独的，他越往前走就越感到孤独。从小的时候在姨妈那里，到成人之后在心下那里，甚至在无数的骨肉皮那里，他都找不到一种母爱的感觉。于是有人这样总结道，如果说列侬早期的音乐灵感来自性，中期的灵感来自毒品，那么晚期的灵感就来自于宵夜洋子。披头士的四位成员当中，约翰列侬的政治倾向最为的明显，这一点从1968年开始清晰起来。披头士成立以来呢，给人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四位成员充满青春朝气的一面，他们高唱着爱情歌曲风靡全球，他们的歌曲老少咸宜。每当人们谈论起披头士，最先想到的也都是那些朗朗上口的抒情歌曲。而事实上，从1965年的《橡胶灵魂》开始，披头士开始走出青春期，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去思考问题了。这一变化来自约翰·列侬，而不是另外的三位成员。
He's a real nowhere man, sitting in his nowhere land, making all his nowhere plans for now.
披头士的成员当中，麦卡特尼加列侬组合造就了乐队的灵魂，他们的音乐决定了乐队的风格和走向。麦卡特尼喜欢写一些爱情歌曲，人们能记住的那些旋律大都出自麦卡特尼之手。而另外两位成员呢，一直扮演着中规中矩的乐手的角色，他们在丰富音乐色彩方面的确是功不可没，但是在音乐方向方面的话语权确实并不多。有人认为呢，他们俩从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乐队的稳定性，如果他们借助的色彩更浓一些，那大概乐队早就闹翻天了。列侬其实从小受黑人节奏和布鲁斯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列侬创作的很多歌曲都带有黑人歌曲的韵味，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曾一度认为是在演唱上而不是在思想上。但是鲍勃迪伦改变了列侬，迪伦和很多的歌手不同，他用音乐表达思想，而不仅仅是情感。列侬说过，是迪伦帮助了我，不是通过什么讨论之类的，而是通过我听他的作品，他帮我明白了一点，也就是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备了一个专写流行歌曲的职业写歌人的态度。那职业写歌人的态度是什么呢？1968年，列侬在《茱莉亚》这首歌里写道，如果我不能唱出我的心，我就只好说出我的思想。从列侬一生来看，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很难说清楚他是左派还是右派。作为一个摇滚歌星，免不了都会带上理想主义色彩，而列侬尤其典型。这似乎跟他从小对很多事物的认识充满天真的童心有关系。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但他希望参与到政治当中去。1968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这不仅是感情上的转折点，因为那年他离婚了，也是音乐上的转折点，也是政治立场的凸显点。在白色专辑里，他收录了一首《革命》，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跟欧洲的反越战、法国五月风暴和布拉格之春有很大关系。 那看上去确实像一场革命即将来到人们面前。可是列侬并没有把那种对音乐的激进写进这首政治宣言性的歌曲里面，相反，他对这场山雨欲来的革命提出了质疑。我们来听听看。唱到你说你想要改变体制，你知道吗？我们都想给你换个大脑。你告诉我这就是制度，你知道吗？你最好先解放自己的头脑。列侬曾经公开表示，我根本不在乎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中间派或者任何其他狗屁组织的成员，我并非唯一反对官方的人，而且你也不是。让我来告诉你这世界上什么最讨厌，他说是人。难道你因此而想把他们都干掉？还没等你说，让我们重换脑筋，一切便不可挽回了。你拿一个成功的革命给我瞧瞧，不管是伊斯兰教革命、基督教革命、资本主义革命，还是佛教革命等等，全部都是头脑发烧，仅此而已。列侬的这番政治言论在当时显然不合时宜，遭到了左派的攻击。在列侬看来，是因为人的脑子有毛病了，这个社会才出现了问题，不把自己的脑子解放，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可是呢，革命又带有群盲特征，又如何解决自己的头脑问题呢？这是列侬当时无法解释清楚的。他仅仅是一个摇滚歌星，不是政治家。即使他后来到了美国，上街带着人们高唱权力属于人民，他还只是一个摇滚歌星。列侬仅仅是个旁观者，或者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一些有益于理想社会的事情。随着他政治立场越来越明显，他以一个知名人士参与政治活动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理想化。他说他应该像甘地那样采用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进行革命，因此就有了床上和平运动。这种类似行为艺术的方式让列侬在一周之内受到了各方的关注。1969年3月，列侬和杨子结婚，结婚之后呢要去度蜜月。列侬呢想到蜜月期间肯定受到各方媒体的关注，于是呢他就决定把蜜月公开，用床上和平的方式度过。他们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希尔顿酒店，邀请媒体记者过来聊天，后来又把床上和平搬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因为那里离美国更近一些，可以给美国政府施加一些影响。在蒙特利尔，列侬在床上录制了一首反战歌曲，给和平一次机会，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
Two, one, two, three, four.
其实最能够体现列侬理想主义的歌曲还是《想象》（Imagine）， 这似乎是任何一个革命者头脑里都会虚构出来的一种家园，一个乌托邦。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列侬他很天真，天真的想通过他的音乐和影响力实现世界大同，让爱和和平光耀大地。也许就是这样的天真成就了他的伟大和传奇。深奥可以学习，复杂也会沾染，单纯和天真才是我们成年之后的奢侈品。要谢谢列侬，让我们暂时的恢复了这些美好的天性，让人们继续相信这世界确实有种东西，它叫做理想。好了，非常感谢你收听这期节目，我是文素，在香港祝你平安快乐。如果对节目有任何想说的，可以在微信上告诉我，我的微信私号啊，不是公号，是 Ivana 凡，我说的慢一些， Ivana Fan， 其实就是我的英文名字加上我的姓 Ivana 凡。好，欢迎你在微信上再跟我交流，下周再见，拜拜。
And the world